好，华牧师啊，各位牧长、弟兄姊妹啊，主内特别位，来，请大家继续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啊九到十三节啊。刚才小牛牧师也给大家特别的啊介绍的啊，我们继续啊从主导文啊来学习啊耶稣基督啊教导我们祷告的啊样式。我们读这段祷文啊，也作为我们啊开始的祷告。所以你们要祷告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啊，生活的啊核心是在我们的啊心灵深处，啊，当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啊来啊敬拜上帝。啊，现在很多人啊归信上帝，啊归信耶稣基督。啊，昨天晚上啊，我和几位来自啊中国大陆的啊牧者啊同工啊各个方面啊，我们一起啊聊天，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啊大学教授了，啊这个法官了、律师了、啊商人了，啊他们也都啊归向上帝。啊，也都受洗，啊，甚至还没有信主，啊，也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啊查经班，啊，为什么在啊改革开放啊，我们知道在啊毛泽东去世啊，改革开放之后，啊，就出现了啊文化日，啊，从文化日啊到宗教日，啊，从宗教日啊到基督教日。啊，从基督教日啊到这个改革中日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就知道啊，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啊，那是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一切话，啊，这个人不是猪狗的，啊，你把它喂饱了，啊，物质决定一切，啊，苍蝇十二只理解不是，啊，人没有饱的时候。啊，人在贫穷状态，啊，人在艰难困苦的状态，啊，更需要精神的食粮，啊，更需要内在的力量，啊，更需要心里有和平有盼望，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随着中国在，啊，80年代啊改革开放，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从生产力了，啊，从这个物质了，啊，然后人就更多的啊转向文化，啊，但是文化的根本。啊，是宗教，啊，是信仰，啊，文化不在于典章制度，啊，不在于这个世俗之外，啊，在于背后的理念，啊，理念更深的是信念，啊，信念更整全的是一个整个的信仰体系，啊，所有的信仰体系啊，都是某种啊宗教信仰，啊，不管是共产主义信仰，啊，法轮功信仰，啊，这个佛教信仰。啊，印度教信仰，啊，多元主义信仰，啊，各种各样的啊信仰，啊，它都是为人类啊提供啊人生观，啊世界观，啊价值观，啊所谓的三观，啊，但是这些都是在观念的啊层次，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啊文化日，啊进到这个宗教日，啊，包括一开始啊很多新兴宗教。啊，是打着气功的名义啊出现啊，我们是强身健体的啊，不管是练瑜伽了啊，还是香功了、中功了、法轮功了啊，一开始他们都不是以宗教组织的名义出现的啊，都是以强身健体啊、延年益寿啊，甚至是气功能啊、返老还童啊、神奇骑士啊，都是以类似的名义出现啊，但是典型的是。啊，比如说法轮功，啊，他们在美国啊也是按照宗教团体啊来享受有关的待遇的， 而且他们不光是佛相信神佛啊，连基督教也要混杂进去啊。然后李洪志就公开的声称啊，我比我爸爸都年老啊，我这个是和宇宙一样天荒地老啊，搞的这个他自己就是这个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本身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类似的像李洪志这样荒唐的宣告啊，也成为一个新兴教派法轮功的教主啊。但是无论如何物质是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的，人不是猪不是狗文化也是太泛滥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必须进入到宗教的层面进入到宗教的层面但是宗教也是一个迷灵也是个森林也是个动物园里面各种各样的树都有里面各种各样的道路都有也有坑子也有陷阱随时都是死因的什么诱惑并不是说你信宗教了就稳妥了然后我们就晓得中国社会中盛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真正的基督教当然也有虚假的基督教贝利王了呼喊派了三班仆人了苦虫生了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也是想雨后春笋杂草什么重生一不小心你认为你信主了就像这个雅各一样辛苦七年要相中了拉姐要和拉姐结婚这个洞房花烛夜早晨醒来一看哇这个床边旁边睡的是这个利亚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哎呀我终于和这个所爱的宗教所爱的信仰所爱的教会在一起了但是你真正醒过来的时候可能是利亚可能被人用调包计这个狸猫换太子已经调换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真的是不要被蒙蔽不要真的是需要求主使我们的灵魂什么苏醒。所以很多有识之士也从基督教信仰进入到改革宗信仰因为改革宗信仰是西方教会的什么正传尤其是我们说的更深一点中国这上百年来的转型转型肯定不是转回唐宗宋祖梦回大唐那不可能梦回大唐清朝刚刚结束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共和国所以这个转型往哪转型呢这个现代化怎么化呢化到哪里去呢连毛泽东也会提出说赶英超美要赶过赶上英国要超过什么美国虽然英美当然不是摩门教不是这个天主教英美是基督教新教在基督教新教里面又是这个清教徒神学改革宗神学所以这些方面是我们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不管是当初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日内瓦共和国荷兰共和国也包括苏格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革命然后最后这个宗教改革的集大成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设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设立就完成了上帝的心愿。怎么叫完成了上帝的心愿呢？上帝的心愿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直接的认识上帝我们不需要皇帝我们不需要国王也不需要教皇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欧洲中世纪是教皇独尊当然这个世俗政权也有一定的这个势力但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教皇独尊教皇无命这个罗马这个教皇一统天下的模式被打破然后这个民族国家兴起然后就开始这个皇权神兽这个君权神兽但是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美国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清教徒的基础上宣告上帝赐给所有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君权神兽那是人权神兽把君主制连虚君制也不整了整个的就成了这个共和国人民选举人人当家做主人人人人当家做主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里一同作王一同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 啊，这个我们就看到在沙漠尔时期啊，啊，以色列人啊羡慕外邦，啊，要建立东方的君主专制啊，皇权制度，啊，所以上帝不喜悦啊，上帝说啊，这些人啊不喜欢我做他们的王，啊，所以他们要效法这个外邦啊，建立君主制的国家，啊，但是无论如何，沙漠尔就警告他们，这个君主啊，啊，会这个征收你的儿子啊做炮灰。啊啊，会这个啊征收你的女儿做嫔妃，啊会征收你的金钱啊供他们悔恨，啊征收你的马匹来扩充他们的军备，啊所以说这些都是皇权专制啊，啊专制国家给人带来的什么祸害，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能够承受，啊整个的从啊扫罗、大卫啊、所罗门啊，你就看到不管是南国和北国。啊，真正敬畏上帝，啊，真正爱主爱人的君王啊，也是寥若晨星啊。恶王总是多于善王啊，义王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啊，这个君主专制啊，啊，也是罪恶什么累累。那为什么啊，非要让我们中间一个人做王呢？啊，非要让我们都对他三呼万岁，敬你一尊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呢？那就说明我们自己都是大头娃娃啊，我们自己都是奴才啊。如果每个人啊都能够啊长出啊真的是上帝赐予那种形象，以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啊凌驾于他人之上啊，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啊作威作福啊，就不可能出现啊君叫臣死，臣不得什么不死啊，连我们的生命啊都没有基本的什么保障。小小弟兄姊妹啊，但是啊当我们走向啊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啊，我们也面对问题啊。啊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讲的，我们到底是学习教理派啊，大家学习啊纯正的教义，海德堡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等等。啊这个教理派呢啊，当然是啊，归回圣经，啊，纯正的教义啊，这也是需要的。但是教义派一不小心啊，就拿着教条啊当铁条啊，把别人都看得异端邪说啊，只有自己啊独此一家，别无分啊分店。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改革宗里面还有这个敬虔派啊，就像我给大家翻译的啊，加尔文的敬虔生活原理啊，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啊，这都代表啊。啊，改革宗里面对金钱的追求，啊，当然啊，我们现在解除的新加尔文主义啊，比较注重世界观啊，比较注重文明论啊，注重啊文化的转换啊，社会的转型啊，但是基本上来讲，在改革宗内部啊，就有这三种倾向啊，真正的对改革宗的学习啊，是要把教理派纯正的教义啊，金钱派。啊，敬虔的生活，啊，这个文化派啊，对这个文化的参与、文化的转化啊，这三者都能够啊结合在一起，啊，但是弟兄姊妹，在教理派、啊敬虔派和文化派这三者中间，啊，一个轴心性的、核心性的作用是什么呢？啊，是敬虔的追求，啊，如果没有敬虔的追求。那么我们所谓的纯正的教义啊，也无非是你信上帝啊，你信上帝只有一位啊，你信的不错啊，但是圣经讲鬼魔什么也信啊，你觉得改革宗的神学好，那鬼魔也信啊。另外我们就看到，哎呀，如果我参与社会啊，维权了啊，民主了啊，宪政了啊，共和了啊，只要有我在啊，就不能够让中国啊，实行宗教管理条例啊，我要竖起一面大旗，我要一灯独明啊，我要变成、啊、照亮全中国全世界的一盏灯啊。所以我们看到文化派啊，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助长我们个人的野心啊，我们这个立功立德立言啊，这种啊姿态啊，这种功德性的啊，又在这个改革宗神学里面啊，又是特别什么明显的。但是怎么平衡啊？这个教义啊和这个社会之间的平衡在哪里呢？啊，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平衡在哪里呢？啊，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之间的平衡在哪里呢？ 啊，这个平衡啊，啊，真的是我们回到圣经，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有心什么来发出，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啊真道系列啊这些这个讲授中，啊，我们就在此这个第三个系列啊，我们从第一个悔改，全方位的悔改，啊，第二个我们讲到。啊，讲到道统啊，讲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啊，讲到世界的创造、救赎与成全啊。第三个，我们就特别讲到密契啊，密契我们就在道统方面呢，我们就用啊人教啊，密契呢我们就用心学啊，人教就是整个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啊？耶稣怎么概括的？耶稣说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其实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哎，总纲啊！所以说，爱主、爱人啊、爱邻舍啊，这三大爱，那我们就称之为啊，律法和先知书教训的什么？哎，总纲啊！如果我们用中国文化的字来讲啊，那我们就是人教啊，这就是上帝教导的啊，耶稣基督总述的啊，圣灵开启光照在我们心中的啊，关于神圣之爱、圣洁之爱啊的教训。啊，然后当我们讲到心学的时候啊，心学最起码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不信主的人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你要重生啊，重生我们就知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啊，拿出我们的铁石什么哎心肠啊，我们重生了以后，但是为什么还活不出样子来呢？啊，为什么心灵固然愿意，肉体热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呢？啊，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啊，内在和外在啊，没有那种契合，没有那种光度荣耀呢？啊，所以我们需要啊醒察的时候啊，啊，还是要使徒保罗说啊，弟兄们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啊，当将身体献上啊，当个活祭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哎变化啊，如此就是你们可以查阅啊，何为上帝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各位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生命的开端源自我们心灵的啊更新啊，这个心灵的更新啊，是圣灵带领我们出死入生啊，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啊。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也在于心意的什么来更新啊？这样我就给大家提出了，啊，这个重生啊是心灵的啊更新，换了个心性，啊，这个成圣啊是心意的啊更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目前关于啊美国啊，关于中国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啊，很多基督徒没有心意的更新的啊，包括在美国。啊，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投民主党的啊，投拜登的啊？其实考量的并不是说圣经神的旨意，而是考量说，哎，也许民主党执政啊，啊，第一啊，对移民开放啊，我们就会更容易移民啊，得到身份呢、啊，啊，那我们在中国大陆可以到美国来养老啊，啊，进养老院啊，啊，把自己的退休金存起来、藏起来、转移了啊，然后白白的吃美国人的这个福利啊，多好啊！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很多哪怕名义上的基督徒啊，很多的教会考量的是啊，中国人的移民身份呢，啊，我自己在美国的福利呀、啊，啊，但是并不是真正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思想啊，你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啊，你对美国的问题的看法，啊，你对台海问题的看法，你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啊，你对民主的看法，啊，你对妇女的看法，啊，你对避孕的看法，啊，你对这个生儿育女的看法，啊，所以这些方面，上帝的旨意关乎到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啊，但是可怜啊，啊，很多基督徒受那种民间宗教的影响，啊，信耶稣升天堂传福音，啊，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转来转去三天一线。啊，你从来没有在真理上长进，啊，从来没有进入上帝纯正话语的什么哎规模，啊，把信耶稣就当成一个三十六计啊，走为上帝啊，坐等升天，早日升天，一定要升天，天堂派，啊，我就可以称这类基督徒是天堂派，啊，总是天堂天堂天堂，啊，但是 那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哎，悔改。而且啊，在我们的这个心血啊，也就是心灵的更新、心意的更新啊，尤其是在心意的更新方面，那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密切的祷告啊。耶稣基督讲到说，你祷告的时候啊，要进入你的啊内室啊，关上房门啊，祷告你在暗中的什么父啊，这种密切的祷告啊，主要是一种啊心灵的什么哎祷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虽然是心灵的祷告，但是我们感到啊非常啊震惊的啊，非常震惊的是什么呢？啊，在这个密切的祷告中，反倒追求说，主啊，愿你的灵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而且降临在地上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密切的祷告啊，非常恢宏啊，不是那么猥琐啊，非常那么公共性啊，不是那么私密啊，非常那么崇高上帝的国度啊，在人间啊，不是那么总是你是啊吃喝拉撒睡啊。所以说加尔文啊，在注释主导文的时候啊，他一方面讲到主导文啊乃是我们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的唯一的模式啊，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啊。另外加尔文也特别讲到，他说基督徒祷告应当是公共性的啊，涉及到整个教会的建造啊，涉及到信徒的啊在团体上的啊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啊，你牢牢的记住一个字，气啊，要有我们现代福音派教会里边强调的团契啊，进入密契啊，要有密契啊，开除什么哎团契啊。今天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小组了啊，郊游了啊，野餐了啊，这个团队精神了啊，都是这个横向的啊，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但是啊，更重要的不仅仅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啊那种个人性的、位格性的、关系上的那种什么哎密切。所以当我们讲到啊密切神学的时候啊，不是说玄之又玄啊，绝不是故作神秘啊，而是啊通过祷告啊，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啊，关上我们的房门啊，进入我们的内室啊，在暗中祷告啊，经历灵魂的暗夜啊，经历感官的暗夜，我们的一切外在的光，我们的一切理性的光啊，都要灭掉啊，然后在这种灵魂的暗夜中啊，在这种感官的暗夜中啊，然后在这种暗夜中啊，得见大光啊，得见唯独来自上帝本身的光啊，得见唯独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啊，使我们个人啊不受婚姻家庭的捆绑啊，不受教会的影响啊，不受环境的影响啊，单单我们的心灵，我们整个的全人啊，赤身肉体啊，完完全全啊归向上帝啊，这个与上帝相遇啊，与上帝相识相知香气啊，这是一种啊密契啊。所以我们的密契啊，不是通常人讲的啊玄之又玄的啊，故作神秘的啊那种宗教表演啊，那种神秘主义啊，而是指我们在基督里啊，与通过祷告啊，与上帝的那种相遇啊、相识啊、相知啊、相爱啊、香气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密契。啊，我不是说团契不重要，但是我们的团契啊，应当帮助每个人回到密契啊，我们的密契啊，应当啊提升我们团契的水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牧者在教会中啊空前孤独啊，越是爱主的人啊，在教会中受到的伤害越大啊。就像温州的郑大同老师啊，今年七八十岁啊，这个为主坐牢啊，也是上帝重的器皿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郑老师啊，你就觉得你也坐过大牢啊，这个政府各个方面你也是很多方面不自由受击打。我说因为这些政治上的、国家上的、警察上的逼迫坐牢相比啊，还有教会上的问题啊，哪个方面给你带来的伤害大？哦，他说王牧师坦率的讲， 啊，教会内弟兄姊妹同工的相咬相吞，给我带来的伤害，给我带来的伤口啊，比我坐牢也苦啊。最大的伤害是来自、内部啊，堡垒总是从内部什么哎攻破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内的团体的建造非常重要啊。但是教会内团体的建造，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与上帝的密契啊，如果我们不爱啊，不爱上帝啊，我们怎么爱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呢？啊，当然我们翻过来也可以讲，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啊，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啊，所以啊，加尔文讲到啊，主导文啊，啊，不光是密切性的祷告啊，也是公共性的祷告啊，涉及了教会整体的建造啊，涉及了信徒上的团体上的长进啊，请大家就反复思考啊，这个有团契啊，到密契啊，由密契啊到团契啊，在密契中我们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爱上帝啊。然后在团契中我们强调的是啊，爱灵舍如同自己啊，尤其是我们啊信主的人啊，尤其是一个教会的人啊，尤其是一个教会内的同工团队啊，更要啊彼此啊相爱啊，互相团结啊，同悲天怒啊，在主内是一家人啊，要保持这个啊团契的啊甜蜜啊。但是诀窍啊就在于我们引领啊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进到啊主导文的啊第三讲啊。我们在啊第一讲中啊给大家特别讲到啊天上啊地上啊，在第十讲啊，第二讲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讲到仰望与愿望一讲啊，天上地上一讲啊。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三愿与三求啊，三愿与三求我们讲到主导文啊具体的内容啊，请大家我们一边思考主导文啊，我们来啊一边这个求主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主导文啊，首先是一个啊，从密契祷告来看啊，首先是一个啊关心的祈祷啊，然后是啊收心的祈祷啊，然后是啊静心的祈祷啊，然后是啊核心的祈祷。所以在啊关心的祈祷中啊，当然现在很少人啊这样讲解，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以上的讲解中我们已经知道，那当你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要认识你自己是在一个圣徒的团契中，你要认识到圣徒的团契啊，通过祷告是在与父上帝的啊密契之中，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团契啊，这个密契啊，不光是在地上啊，更是在天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你观想你自己的时候啊，那你就从三重关系中啊，对你自己有一个深刻的拷问和认识啊。第一，那你有没有一个天上地上的概念啊？有没有认识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来到啊上帝的面前，上帝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以说人有上帝的形象，那我们确确实实是顶天立地，顶天立地脚踏实地。但是无论如何你站在大地之上啊，天是上帝的宝座啊，地是上帝的脚凳啊，你在这个天地之间啊，你怎样给自己定位啊？你有没有认识到啊，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啊，上帝是天天上罪人发怒的上帝啊，上帝也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上帝。所以说你在这个天地之间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摆正 啊，然后在我们讲的天地之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摆正啊，身份上的摆正，定位上的摆正啊。然而严格来讲，就是你是否是信上帝的啊，你是否是信耶稣基督的啊，你是否心中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和充满啊。如果你自己本身不信上帝的存在啊，我们又怎么能够来界定自己呢？人到底是什么啊？人是男是女，那现在变性手术啊，人是血肉之躯，那血肉之躯也会归于尘土啊，人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也可能成为美国人，美国人也可能成为阿富汗人。那你到底你的 self identity， 你自我的界定是什么啊？我是亿万富翁啊，你的亿万富翁也可能啊，这个啊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啊。我是活人不行吗？你是活人，今夜就取走你的灵魂。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通过这个主祷文，通过这个密契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真的是要要真的是要明白自己的状态上帝是否是我的上帝上帝是否是我的天父上帝怎么成为我的上帝，上帝怎么成为我在天上的父你还要有一个你这个拷问自己你这个观想自己首先想到你在天地之间的定位然后其实说你真的是爱自己的家人吗真的是爱弟兄姊妹吗还是孤家寡人还是唯独爱自己呢所以说我们在天地之间有一个历史性的定位然后我们在纵横向的人与人之间你也有个定位最后这个定位就说，当你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那么一种敬畏之心有没有那么一种信靠之心，或者我讲的更深一点有没有那么一种甜蜜之心因为我们讲到密契的时候讲到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必须有一种这个甜蜜的感觉。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冷冰冰的，教条性比较强，大家读不进去其实很多方面，很多几十个地方讲到 sweet 我们与上帝之间甜蜜的关系那个蜜气其实是既可以翻成神秘的蜜也可以翻成甜蜜的蜜有种密切的亲密的甜蜜的结合而且这种密契祷告、密契祈祷的经历，我们就知道从这个订婚到这个预备然后到成婚最终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而舍己主的爱充满我，主的爱激励我，主的爱医治我，主的爱光照我，主的爱吸引我。那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上帝里就是活在爱中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强调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在主祷文中首先当我们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本身就是进入一种非常宁静的非常深刻的同时也是一种非常的冷静的体验你要体验你在天地之间你是怎么定位的你在人与人之间你是怎么定位的，在你与上帝之间有的时候第一个你是天地之间的居间的定位人与人之间的居间的定位，现在不要讲地也不要讲人不要讲美国，不要讲中国也不要讲他人也不要讲太太、丈夫、爸爸妈妈、孩子，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如何？你有没有和上帝之间有一种你与我、我与你也就是圣经上讲的这种我信主是与我有益你不要说牧师如何不要说川普如何不要说习近平先生如何，你自己信主到底信的什么如何？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主导文中这种密切这种深刻这种非常的心灵化内在化主体化直觉化使大家你自己在祷告操练的时候反复思想反复进入的。今天我们就讲到主导文整体的主要的内容三愿与三求。所以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举例说明主导文的核心不是你求得到什么。当然如果说你求得到什么最应当求的是像保罗讲的一样，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什么疑问。所以主导文最深刻的求最单向的求应当最终极的求也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亲近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如何我们有没有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自己是否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朋友上帝是我们灵魂的良人我们是上帝灵魂的密友甚至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到祈求祈求，那我们关键祈求的不是吃喝拉撒睡关键祈求的也不是家国天下世界风靡我们祈求的首先是上帝自己。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密切的祷告的时候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关上你的房门进入你的内室甚至是在暗中祷告关上你的房门当然是整个外在世界都屏蔽了进入你的内室你的家庭都屏蔽了在暗中祷告自己你都看不见自己了看不见自己的肉体看不见自己的性别看不见自己的衣服看不见自己的劳苦愁烦身体病痛单单的以你的灵魂本身来走向上帝也就是用这个达德兰的话来讲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城堡，用圣经的话来讲，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我们的心灵就是至圣所。所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要进入我们心灵的城堡在这心灵的城堡中有我们的救主有我们的君王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良人为什么我们住屋劳形为什么我们心为物役为什么我们不去寻求不去遇到不去认识住在我们心中的我们的上帝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导师最大的君王最密切的灵魂之友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我就读大德兰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生活牧者的生活我们是荒凉的是荒谬的是凄凉的我们总是在照顾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是荒凉的所以说做牧师的那 70% 的牧师 50% 的牧师在美国有宗教自由有信仰自由不缺这不缺那坐着坐着就会心灵崩溃了坐着坐着就灯油就燃尽了这个心灵崩溃灯油燃尽就是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教会的侍奉当作一项工作当作一个饭碗当作一个事业当作一个运动但是从来我们没有进入我们内心的世界从来没有与上帝有那种密切的关系我们天天忙于建立各种各样的团体但是团体中却没有密切这是非常的遗憾我们甚至可以讲这是现代教会中最荒凉最荒唐最荒诞的用这个旧约中形象的语言讲我们看过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什么荒芜了用新约中保罗的语言讲我是功课跻身叫神服我 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哎弃绝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用主导文进入这个密切的祷告啊，真的是啊至关的啊重要。当我们讲到这个三大愿望啊，三大祈求的时候啊，在传统上我们常常讲啊，主导文就啊 six petition 啊，或者 seven petition 啊，就是六大祈求啊，或者是七大祈求啊，愿主的名被尊为圣，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的人认为是一个祈求啊，替我们脱离凶恶也是一个祈求啊，所以把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六大祈求啊，把两者分开啊就成为七大祈求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古典的传统的啊，我们翻译成中文 petition， 我们都用祈求来翻译啊。但是最近啊，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啊，这个祈求啊是对的啊，但是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的话。啊，首先不是求什么，啊，首先是像啊加尔文主义的标记一样，主啊，我把我的心完完全全的献上，啊，立即的、马上的、完全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就看主导文这六大祈求中，啊，其实前三者。啊，是三大什么、愿望啊，我们就一一啊看这三大愿望。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名就是主自己。所以在十条诫命中讲到说，我们不可妄称主的名。妄称主名的，主断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啊，所以这种罪就称之为亵渎之罪啊，妄称主的名啊，把主的名啊啊当作一个表演啊，当作一个工具啊，当作一个口号啊，把主的名挂在嘴上啊，觉得别人就看我们为敬虔啊，觉得就能够给别人印象，哎，我是基督徒啊，我是啊，这样啊，主啊，主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登山宝训，耶稣最后警告的人就是这种人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这是很不敬虔的标记啊，这是人自欺欺人的什么标记啊，甚至我们就看到一个大异端。啊，甚至是邪教啊，这个呼喊派啊，他们就是以这个高声的喊出来，主啊，主啊，就觉得很得释放啊，就像社会上啊一些传销组织所进行的魔鬼训练一样啊，他那些深山老林里啊大声的喊啊，就觉得很得释放啊，也像这个啊，我自己认为啊，这也是啊不合乎圣经的。啊，东正教有个耶稣祷文，耶稣耶稣，上帝的儿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你可以不断念耶稣耶稣，啊，上帝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成为 Jesus pray， 啊，成为耶稣祷文，啊，就是你反复读，反复念，啊，就像念那些啊，我都不讲了，就像那个佛教里念咒一样，啊，所以耶稣明明的讲，说你祷告的时候，啊，不可向外邦人，啊，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什么哎垂听啊，所以这些方面教训是非常的啊深刻的。但是无论如何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愿主的名啊被尊为圣的时候啊，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在密切祷告中首先寻求的是什么？首先寻求的是上帝本身。所以耶稣说要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属性。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啊？啊，上帝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啊，上帝是创造天地的。啊，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 啊，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啊，这是上帝独特的属性啊。同时，上帝是圣洁的、智慧的、公义的啊，大能的啊，是无变又是死人复活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上帝也有一些道德属性啊，圣洁了、公义了。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啊。所以这被称为啊可传递的啊属性。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常常盯着的是上帝的作为，啊，我们盯着的是上帝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啊上帝本身，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讲，啊，王牧师，啊，为什么上帝啊也让扫罗、伊斯玛利成为大国，啊，知道扫罗、伊斯玛利。啊，将来要欺负犹太人，欺负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上帝还要让他成为大国呢？说弟兄姊妹，啊，此类的问题我们盯着的就是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做，啊，所以我们盯着就是上帝的作为，啊，所以圣经讲的说，啊，上帝是以色列人得见他的作为，啊，但是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啊，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是什么意思呢？说弟兄姊妹，这个法则不是一般的法规和法条，啊，你就看到在摩西律法，那第一个法则或者第一个训诲是什么？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哦，这是信仰的法则，啊，这是教会的核心的法规，啊，如果你不相信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如果你不相信使徒信经第一节所告白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么你作为基督徒，那你作为基督教牧者，那你是违背教会法规、圣经启示的摩西律法的第一条的。所以说，我们啊，一般人都得见上帝的作为，啊，领受上帝的好处，啊，但是真正得蒙上帝光照、得蒙上帝使用的，啊，你是明白上帝本身。啊，所以说摩西的法则，啊，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啊，首先给我们的不是铁条、规条啊、字句，啊，首先是向我们显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所以说当耶稣基督讲到永生的时候，啊，永生，啊，不是和作为没有关系，永生和中国和美国没有关系，啊，永生和教会没有关系，哇。这是秘籍，但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在祷告中真正的啊去认识上帝，啊去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到底上帝是自由用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啊，到底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到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大灾进展的奥秘，上帝在肉身出现。啊，到底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神人二性又是怎么合一的？啊，到底啊，耶稣基督啊升上高天，在父的右边又是如何？到底圣父、圣子、圣灵是什么样的关系？弟兄姊妹，啊，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啊，西方教会或者大公教会，啊，经历了500年，才理出个基本概念来，独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啊，然后耶稣基督神人什么二性，啊，这花费了西方教会、大公教会的500年的时间呢，那中国人今天敢说傻瓜傻帽啊，传福音拯救灵魂啊，你整天拯救，你整天讨论什么？独一上帝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人而且这些都是人的都是人的争论，那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傻啊？因为上帝的教会是傻的，那些教父神父都是傻的，那些神道士都是傻的，我们这样也是亵渎上帝圣灵在大公教会中的什么引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我们的很多基督徒，今天我们的祷告啊，都是说啊，想得见上帝的作为，或者是啊，好，上帝你做得好，或者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啊，上帝你为什么不医治我？ 啊，上帝，你为什么不赐给我工作，不赐给我伴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的祷告，啊，你之所以不能够进入密契，你也根本不想进入密契，啊，你想的就是，啊，会看着，啊，看门道，不会看着看热闹，啊，你就在那里来到教会读圣经，啊，你都是看戏的，啊，你是旁观者的，啊，你是看上帝演的好不好。啊，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得好处啊！无事不登什么山宝殿，山不在高有悬这灵，水不在深有龙什么这灵。你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祷告中啊思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就是不光我们要认识上帝，而且我们要立定心志啊，不要叫主的圣名受羞辱。啊，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使主的名得完全的荣耀，啊，一个基督徒天天像苦瓜一样，啊，你这样荣耀上帝吗？啊，一个基督徒狂妄的不得了，哎，这叫荣耀上帝吗？啊，昨天晚上我和很多啊社会上的几个伟人，啊，在一起，啊，讲到啊写基督徒写基督圣徒，啊，写这个实时性的啊灵魂性的之作，啊，都是。啊，诺贝尔奖级的啊，这个文学家啊，思想家啊，但是我就哎呀，我也要认罪悔改，没有当场制止他们啊，就是啊，三字经国骂啊，随时出口，三字经国骂随时出口，哎呀，你说我们这能够啊荣耀上帝吗？啊，所以哎呀，真的是啊，我就感到心疼啊，沉重啊，真的是为主不要命的。真的是赫赫有名的啊，不是小土豆，不是小鱼的，都是大鱼的啊！但是求主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是不容易的啊，不是不容易的，是在人是不可能的啊。正是因为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主啊，我就一定尊你的名为圣啊，我就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不是。啊，我们要呈上我们的心志，啊，奉献上我们的心愿。主啊，我愿意，我信，虽然我小信，我愿意，虽然是软弱，但是如果你心中根本没有这个意愿，啊，心中根本没有这个愿望，啊，根本不想认识上帝，根本也不想荣耀上帝，免谈，祷告不祷告，服侍不服侍，一个样了，啊，都是啊利用了。啊，都是操纵了，啊，都是念咒了，啊，都是巫婆神探了，啊，求主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啊，在主祷文中，在我们的密切祷告中，首先第一大愿望啊，就是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啊，在地上如同什么，在天上，啊，第二大愿望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主的国降临是什么？主的国就是指上帝的主权啊。啊，主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所以这个公义就是各就各位啊，上帝的荣耀归于上帝，他人的尊严归于他人啊。要唯独上帝的荣耀，但是你也要注重尊重他人的什么尊严啊？要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啊，基督徒活得要有尊严啊，牧师活得要有尊严啊。如果我们丧失了自己人格的尊严，那你本身就是羞辱上帝啊！如果你践踏人权，不把人当作人，人有上帝的形象呢？啊，你不光是啊，这个啊，我们知道这个苦行啊，刑讯逼供，你践踏的不光是一个人啊，你是反人性罪的啊，你是反人类罪的啊，你是亵渎上帝的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上帝让每个人都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上帝赐给人不可剥夺的、不用证明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如果你践踏这些基本权利啊，上帝要把你废掉，早晚要把你废掉。而且人民也有权利，或者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抗议啊，或者是通过投票的方式。弟兄姊妹啊，为什么现在美国大大受伤呢？啊，因为这个选举的过程啊，受到这个玷污啊，有瑕疵、有假票啊，但是。啊，人民，美国人民还有最后的权利啊！人民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啊，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通过民兵，通过枪支 啊来捍卫啊自己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啊权利啊，这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啊，上帝的国度怎么降临啊，你就看到今天教会的很多败坏，主啊，这个世界完蛋了啊，这个世界属魔鬼的啊，美国属魔鬼的，中国属魔鬼的，谁让你这样讲啊？这是天父世界，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魔鬼吗？诗篇二十四篇怎么讲的？都属于耶和华的啊！列凯撒列那些暴君啊，也是上帝废王立王啊。那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上，龙骨里的水随意流转。有的人说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你怎么不讲凯撒也归上帝啊？啊，这是更深的，更合乎圣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这个圣俗二分啊，社会与教会二分啊，心灵与身体二分啊，信心与行为二分，天上与地下什么二分啊？但是上帝不喜悦你这种截然分开的啊，所以祷告的时候天人合一啊，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的什么在天上，天地合一啊。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啊，回到圣经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现在中国教会普遍的是没有国度的概念啊，这个方面我就不多讲。我们用天堂的福音啊取代了天国的福音啊，我们就简单看两节经文啊，你就看到使徒行传吧啊，因为使徒行传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啊，要讲到使徒保罗在死之前啊，他们传道时候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啊，你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啊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啊，有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讲说上帝的国度啊，那没有说讲说天堂啊啊，所以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啊，使徒保罗在罗马寻道之前啊，他在那里向人讲说什么呢啊，分享什么呢啊，见证什么呢，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传福音，传福音，传天堂的福音还是传天国的福音？你看到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保罗在自己所属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什么？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度的，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当我们为什么我就给大家把这个主导文我们就称之为门徒导文，也称为国度导文呢啊，就再次向大家强调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说上帝的国度啊，就是上帝掌权啊，不分位置不分时间的。为什么呢？是夺什么位置什么时间，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什么敞开的。上帝不光是你个人的上帝啊，是这个家庭的上帝、教会的上帝、美国的上帝、中国的，古往今来啊，这个宇宙洪荒啊，这个摩西怎么祷告的？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啊，诸山为什么造成？第一时间你为什么？你从永永远远，从亘古到永远都是谁啊？上帝啊，所谓的上帝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掌管一切的啊。所以现在我们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上帝塞到火柴盒里了，塞到教堂里了，塞到书本里了，塞到宗教组织里了，你那还是上帝吗？所以在英文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就是你所信的上帝，你那个版本的上帝太小了。我们有伟大奇妙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掌管人心的上帝，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他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改革中的强项就是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掌权，上帝掌权，上帝掌权。这是改革中，这是圣经，这是大公教会核心的什么教训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当然这个方面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讲到，降临不是指本体性的降临是指认识论上的降临本体性的降临就是说上帝的国在人间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在人间降下来，从天上降下来，或者是我们需要在人间建立天国，不是 啊，这个天国作为上帝的统治无处不在，哪里我们能够逃避神的面啊？实际上我们在天上啊，你不能够逃避上帝，你到地狱里也没法逃避上帝啊，因为地狱也是上帝为那些不悔改的人和魔鬼所设立的监狱的啊。所以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也都赐给耶稣基督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主权，包括耶稣基督的权柄啊，这不是一个啊本体上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因为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但是问题是上帝的国度一直存在，但是问题是我们有眼无珠啊，啊，我们是视而不见啊。为什么呢？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啊。这个时候上帝的国度的降临啊，就是指圣灵按己意在人的心中做工啊，这个截取我们蒙脸的帕子啊，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啊，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啊，使我们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度啊。这就是耶稣本身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或者到第九节讲的，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不是啊神的国不存在，也不是我们在人间建立天国，而是能不能看见啊，能不能进入啊。关键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从撒旦黑暗的国度啊，进入上帝爱子的什么哎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国度的祷告啊。在这个教会传统上啊，于是改革中信仰中，我们讲到主啊，愿你恩典的国度快快降临啊，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国度啊。我们要传讲恩惠的福音啊，使更多的人归信上帝。同时我们要祷告主啊，愿你使撒旦的国度快快灭亡啊，那些坑蒙拐骗偷的啊，那些这个杀人放火的啊，那些弄虚作假的，主啊，求你败坏他们的作为啊，因为他们来是偷窃啊，是要杀害啊，是亵渎上天啊，是伤天害理啊，是祸国殃民啊，是死不悔改。主啊，我们愿这样撒旦的黑暗的国度快快灭亡。爱上帝之所爱啊，恨上帝啊之所恨啊，包括那些逼迫教会的啊，包括那些欺压百姓的啊，你怎么为他祷告？主啊，求你让他悔改。他不悔改怎么办呢？主啊，求你让他灭亡啊。所以就有两个方面，或者是悔改，或者是灭亡啊。当然上帝怎么使他悔改啊，上帝怎么使他灭亡啊，那是有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就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耶稣基督恩典的国不断的扩充，愿撒旦黑暗的国度啊速速的灭亡，也愿上帝荣耀的国度啊快快领导啊。上帝荣耀的国度啊，就是指再没有眼泪啊，再没有死亡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啊，上帝降着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啊，那就是指向上帝在历史的末了啊，借着耶稣基督进行的审判啊，那个时候上帝荣耀的国度啊就完完全全啊开启了。那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恩典的时代啊，我们仍然要重点呼求主啊，愿你恩典的国度啊不断降临啊，快快降临啊，更多的降临，愿你恩典的国度降临在美国，降临在广州啊，降临在啊这个圣经教会，降临在我的家中啊，降临在我的心里啊，要使我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国家、全世界啊，神啊，都是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好，弟兄姊妹啊，这应当成为我们的愿望啊。这些方面啊，说来话长啊。这个愿望用清教徒 Matthew Henry 的解释就是啊，要使地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啊，都成为基督化的国家和民族。所以弟兄姊妹，过去传福音啊，不光是个人信耶稣升天堂的啊，那基督教在这个中东建立大卫王朝啊，然后这个德州罗马帝国，然后经过中世纪啊，然后宗教改革建立德国有德的国家，法国有法的国家，英国啊有英勇敢 英语英雄的国家，美国美丽的国家。所以说这些基督教的国家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传福音啊，完全变成了一个私有化的，情绪化的，个人化的，甚至是巫术化的福音，是耶稣升天堂，心想事成，根本和家庭没有关系，和国家没有关系，和世界没有关系，我们是自觉于上帝，自觉于世界，然后还自我感觉什么不错，明明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却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魔鬼的，当作是一艘沉船，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西方教会需要认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走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的路子啊，然后他们否定基督教为立国的根本，他们否定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否定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否定荷兰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否定这个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宪法上规定啊，宪法的惯例就是基督教国家。那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按照圣经宣誓啊？为什么忠诚宣言的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是一个统一的上帝之下的国家，说基督教立国啊，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现代化就是要西方化，西方化就是学习基督教，学习基督教不是学习天主教，不是学习摩门教，而是尤其是继承清教徒立国的精神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最密切的神学也是最打工的神学，也是最政治的神学，也是最公共的神学。所以加尔文在注释主导文的时候就讲到啊，主导文的祷告是公共性的啊，主导文的祷告涉及了整个教会的建造啊，主导文的祷告涉及了信徒团契，这个团契用今天的话来说，圣约共同体啊，生命共同体啊，生活共同体啊，朋友共同体啊，生死啊，共同体啊。我在此要稍稍表扬一下这个黄小牛牧师，请大家为他祷告啊。我辅导很多牧师啊，做他们的顾问牧师啊，但是很多人啊就觉得，哎呀，你王牧师你辅导我了，读本书了啊，这个案例了，考试了，推荐了，最后我建立教会，我成为牧师啥要那了啊，甚至哎，你案例牧师了，你帮助他了，哎，这个王志勇讲的不对，讲的不正，他是个假教师假先知，我比他们更，我比王志勇更纯正啊，我也讲讲一点点的苦处啊，但是这点不是为我自己讲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啊，丧失了弟兄情谊啊，丧失了师生情谊啊，没有弟兄情谊啊，没有师生情谊啊，没有爱情，没有友谊，你说这个教会不就变成贼窝了吗？那个贼窝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也有文士，也有法利赛人，也有祭司长，也有律法书啊，什么都有啊，但是耶稣说变成什么贼窝了，没有亲情啊。所以我们中国教会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表面上仁义道德啊，其实是杀人越货啊，其实是鲁迅先生讲有没有没有吃过人的人呢？我们在这个吃人的酱缸文化中，这个粪坑文化中，这个超稳定的文化中，那我们需要，真的是需要啊团契啊，团契需要密契啊，密契要发展为团契啊，真正的共和国啊是以友谊为根本的啊，真正的宗教是以友谊为根本的。怎么叫友谊啊？你不是一家人，别进一家门啊，不吃一家饭啊，所以你来到美国移民，你是伊斯兰教徒来美国干什么？你是法轮功来美国干什么？哎，我来美国就是要把美国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你把美国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你本身你的国家就是伊斯兰教，你何必来美国呢？啊，所以就看到啊这些这个刚硬悖逆，或者是美国现在流行的话，背叛美国啊，美国的叛国贼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仅是要美国的背叛上帝的。啊，背叛基督真道的这种现象多不多啊？多之什么又多。我们真的是求上帝怜悯，我们现在需要团契，也需要密契啊。第三大愿望，你看到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啊，如同啊行在啊天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主的旨意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显明的旨意，一个方面是隐秘的旨意啊。这个方面大家快快到这节经文，我就不多展开啊。但是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在《生命记》啊29章29节啊，当讲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就讲到隐秘的旨意啊和显明的旨意。在《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呢，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你怎么知道是主的旨意？我顺服上帝，你顺服上帝的什么？我周围，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在灵恩派教会3年，听到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大先知啊，上帝这样给我讲了，上帝给我那样讲了。把关于美国的、关于中国的、关于越南的、关于全世界的、关于个人升官发财的各个方面的、关于教会的，上帝对他说的预言，他要记一个大本子，厚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所谓的先知都是大 ,99.9% 的都是假先知。然后这些假先知的核心标志是什么？弟兄姊妹，假先知的核心标志是什么？人家也信耶稣，人家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人家就是圣而公之教会啊。假先知的标记是什么？不法、违背、废弃、离弃上帝的什么律法。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因为耶稣讲的，也就是说你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在所以在诗篇第一篇讲的时候，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7章这儿讲的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第7章23节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是作恶的人。作恶的人这儿在这个希腊文中就是这个就是不法之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就是不法之人，违背上帝的律法藐视上帝的律法。所以耶稣说，我想来给我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耶稣讲得这么清楚，很多人仍然睁着眼、伸着脖子、穿着圣袍的就讲上帝的律法废除了，你看多么肆无忌惮啊！直接挑战耶稣，直接挑战违背圣经的话。那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当然有关的经文多之什么又多，但是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我就给大家随意读的，读到当然都是神的话，非常重要。启示录12章的第17节，荣耀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非常清楚，你不守上帝诫命，你本身就是个不法之徒，你本身就是个犯罪分子，你本身就是伤天害理，你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呢？所以我们看到14章的第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又强调守神诫命和耶稣什么真道的然后你看到启示录的11章的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弟兄姊妹，我今天挑战大家，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脏部位，你敢废掉上帝的律法？你敢把上帝的约柜毁了？你在地上可以把上帝的约柜偷了、藏了、不要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神的律法安定在天，什么意思？你看到在殿中显出这个约柜，约柜什么？约柜是法版没有法版还叫约柜吗？没有法版就是叫个柜子，就是叫个盒子，那不叫约柜，不叫法柜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今天的是一般邪说怎样赤裸裸的来这个违背耶稣基督的教训赤裸裸的违背整个什么圣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愿主的旨意降临就像奥巴马讲的两大谎言一个是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第二个摩西律法废除了，你敢废除摩西律法？摩西有律法吗？摩西的律法是谁的律法？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的所以说你不接受耶和华律法的权威来苏醒人心，那你就被魔鬼弄瞎了什么心眼。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两个工作，一个是你看到约翰一书我们一块看 啊，在约翰一书，我说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啊回到啊圣经啊本身。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圣灵最重要的工作，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灵还有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工作啊，我们就看到一些解书36章26节啊，这些方面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归回圣经，法问古道，通达实务啊，圣灵啊内证。然后在一些解书啊第36章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圣灵啊，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什么典章。而圣灵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废掉神的律法了呢？不是废掉律法，而是废掉你的罪啊！如果你不认罪的话，废掉你自己啊！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废物啊，自己是废品啊，自己是荒唐，却胆敢把上帝的律法什么来废除啊！然后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啊第八章啊，当然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啊，耶利米书也相关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有没有说摩西律法？哎呀，多少人不明白呀，摩西是先知，是话语的出口啊。那上帝说我的律法，那上帝有没有说我要废掉我的律法？也是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板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两大工作啊，是我们认信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啊。第二，圣灵也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好，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道文中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首先我们要愿意啊，是神的律法能够得到遵行，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窃，不可偷窃就不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共产主义，不要把别人的财产没收了，国有啊，这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所以撒切尔夫人就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那些流氓把这个富人的财产都剥夺了啊，使他们变成穷，都使大家都变成穷人。为什么呢？你富人的财产被剥夺了，没有富人了，不都是穷人吗？啊，然后一同受苦啊。撒切尔夫人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流氓把富人的财产都剥夺了，都变成穷人，然后一同受苦，多么深刻啊！这个撒切尔夫人作为铁娘子，铁娘子不是说她多么刚硬、多么专横，是指她的思想真是金刚铁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的。一个是显明的旨意啊，第二个是隐秘的旨意。隐秘的旨意是什么呢？啊，隐秘的旨意这个方面，请大家就看一节经文就好了。啊，在约伯记啊，大家都习惯的，都常记得的啊。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知道啊，约伯记啊，约伯是一个义人啊，但是他受到击打啊，这个房子毁了，财产没有了啊，老婆也背叛了，儿子也都死了啊。这个时候，你看约伯怎么祷告？约伯说，20节到21节，在约伯记第一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承受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废除神的律法，没有上帝显明的旨意啊。我们这个改革中强调，我们顺服上帝就是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以实践为总数的道德律、道德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基督徒在祷告中，你为什么进不入祷告啊？因为你不服神的律法，也不服神的安排。上帝让我们贫穷，感谢主。上帝让我们富足，感谢主。上帝让我们出顺境，感谢主。上帝我们出逆境，感谢主。 所以说这个耶稣会罗耀拉他有个著名的祷文，他就讲说，主啊，我们不求富足胜过贫穷，我们不求健康胜过疾病，不求长寿啊胜过短寿，唯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何为你对我们的旨意。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耶稣会啊是个文化精兵、宣教精兵啊？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两大改革啊，一个改革是啊路德啊、斯宾里、加尔文、约翰诺克斯啊，这是反出罗马教会的改革啊；另一个改革就是啊罗耀拉啊、大德兰啊、施加约翰啊，这些从学术上啊、从金钱上啊、从灵性上进行的改革啊，就是教会的改革是始终是走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教会外部的改革。啊，又建立新教会，啊，第二个教会内部的改革，啊，使教会得到什么？哎，更新啊，今天也是这个模式了，啊，新教会建立了，感谢主，啊，但是过去的教会能够更新，也是改革，也是好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听听这个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这个祷告，我不求富足胜过贫穷，我不求健康胜过疾病，我不求长寿胜过短寿。啊，在这一切中唯独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啊，使我面对上帝的旨意做出正确的抉择。哇，这祷告是密切祷告，是深刻的什么、哎、祷告。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主啊，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既包括上帝啊显明的旨意啊，神的律法啊，也包括上帝隐秘的旨意啊，上帝隐秘的旨意，比如说啊，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啊，在这一个月内会显明，现在显明不了，到底是最终是拜登当选呢啊，还是川普连任呢啊，你问我，我知道吗？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没有确信啊，但是我在祷告中我祈求的是啊，主，我求你恩待美国啊，是这个川普啊为代表的啊，敬畏上帝、信靠基督，啊，坚持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保守主义价值的，能继续执政，啊，这是我自己的啊祈求，啊，但是我也不能够把我这个祈求当成一种确信，我更不能说，哎，王志勇牧师是个先知，啊，他做梦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说了，啊，川普一定会连任，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愿望，主啊，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啊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乃至什么全世界。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明了啊三大愿望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三大祈求和弟兄姊妹，这三大愿望都是我们心灵的愿望啊，都是属灵的啊，都是看起来高大上啊，高崇高大伟大啊，这个上啊高尚啊，这是好的啊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那些流氓地痞无赖把些好名词都占了啊，我们就不敢讲了吗？啊，忠诚，毛泽东讲忠诚，我们就不敢讲忠诚了吗？共产主义讲信仰，我们就不敢讲信仰了吗？啊，黑社会讲啊弟兄情义啊，我们就不讲弟兄情义了吗？王阳明讲心学，我们就不用心学了吗？啊，难道坏蛋把好东西占了，我们就不能用了吗？我们就不能够夺回来，不能够就更新了吗？当然能用啊，所以这些方面关键是我们的什么啊心态。但是无论如何，这三愿啊三大愿望啊，然后我们就啊简要的给大家讲到啊三大祈求。然后耶稣马上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啊，弟兄姊妹，饮食是什么？是身体的需要啊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是什么意思？人活着靠食物，但是不单靠食物啊！耶稣说，外邦人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有没有说你们不需要这个，要不需要求？耶稣说，你们需要这个，上帝是知道的啊！但是你呢，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那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主的灵，你的愿，你的灵被尊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能不能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可以， 耶稣讲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是给我们身体的需要啊。第二个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主啊，你赦免我们啊，因为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不断的赦免别人啊，我们要不断的饶恕别人啊。但是最终我们自己也需要你不断的来饶恕我们啊。所以认罪悔改啊，贯彻基督徒的一生啊。所以使徒约翰讲啊，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基督教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啊？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救拔出来啊。上帝的耶稣基督的一信成义，就是罪得什么赦免啊。所以说佛教没有赦罪概念啊，道教没有赦罪概念啊，儒教没有赦罪概念，马克思最后说阶级斗争把你杀了，把你灭了啊。这个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啊。伊斯兰教昨天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啊，那就讲凡妇女啊不蒙头的一枪打死。哇，那个伊斯兰共和国妇女不蒙头的一枪打死，哇，您看这个野蛮，这个蛮横是不得了的。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心灵最大的需求，主啊，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欠罪债呀、啊，我们欠父母的孝敬罪债，我们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也不够专一，不够忠诚啊，我们对待孩子有的时候也没有尽父母之责，对待朋友无情无义啊，啊，对待教会你忠心奉献了吗？啊，对待国家你真正爱这个国家，还是爱这个国家的权利啊好处啊？你爱美国是爱美国的理想，爱美国的山巅之城，还是爱美国的护照，爱美国的身份，爱美国的安全，爱美国的自由，爱美国的福利院呢？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深刻的啊思考。啊，第三个方面啊，求您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我们心灵上的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倘若可行，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啊，因为人性啊有的时候试探不住啊。这个酒色财气啊，权力啊，人啊，常常在社会上讲，你之所以还站得住，是因为诱惑不够。你之所以站立得住，诱惑不够，诱惑大到一定程度，美国的州长都能够被别人收买，美国的大员，我不说大到什么程度了啊，也许是 Facebook 的，也许是这个 Twitter 的，啊，也许是议员，也许是州长，也许是副总统，也许是总统啊，连他们也都能够被蓝金黄啊，都能够被黄金收买，被权力收买，被利益收买，被色情收买。啊，所以说人性啊是经不住试探和诱惑的。你不要再打，就跟彼得一样，他们都会跌倒，我就不会跌倒。你不要这样讲。所以我们首先是说，主啊，我软弱啊，所以就像箴言上祷告，主啊，不要让我太穷，太穷我就去做贼了啊，也不要让我太富，太富我就骄傲了啊。所以啊，主的旨意是让大家不穷不富都要中产阶级啊。当然上帝让你富也是好的，上帝让你穷也是好的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让我太穷啊，不要让我太富啊啊，因为穷了是试探，富了也是什么哎试探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指要承认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啊，经不住诱惑，经不住打压的，经不住打压。有的人说，哎呀，教会越受逼迫越兴旺。好，你现在马上到北朝鲜去。啊，我在北朝鲜我是传福音救灵的。是啊，啊，你举着棺材，你进去试试，啊，你马上就可以寻到了，啊，一枪就把你毙了，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坚强啊，不要觉得自己厉害啊，不要觉得我能寻到，我能够受逼迫，我不怕，千万别这么讲，谁不怕？啊，谁愿寻到？那耶稣都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啊，当然耶稣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上帝说这个疾风之境从烈火炼真金啊，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啊，才能够像金子一般精纯啊。说上帝要啊试炼我们啊，使我们处在各种各样的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心中的骄傲、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当然最可怕的敌人啊，就是我们自身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祷告，主啊， 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拯救我们，为我们留一条出路啊！主对你最大的拯救，可能就是把你踢走了，那你美好的仗你就打过了。但是在主把你踢走之前啊，在你摆脱肉身死亡之前，你要有一个确信啊啊！那当走的路我走了，当守的道我守了，当打的仗我打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你自己要胜过死亡的恐惧啊啊！你要说啊，我啊离开这个身体就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啊！但是你打不到这样的确信啊，这个死亡啊，这个被主接走啊啊，也是令人痛苦令人遗憾的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认识主，认识神的旨意啊，行完上帝让你当走的路程，那你这个死亡啊，主把你劫走啊，火车火马把你劫走啊，火车火马天上来啊，接我到回家去啊，这是好的无比的啊。但是大多数基督徒你没有做好那个心理准备啊，没有做好灵命的准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心灵的愿望，讲到实际的需要啊，我们讲到上帝的引导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没法一一细讲啊，上帝的引导啊，圣父、圣子、圣灵，啊，圣父啊，借着圣子来拯救我们，啊，圣子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啊，圣灵给我们最大的引领两个方面啊，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是让我们不断的认信耶稣基督，啊，第二个是不断的让我们甘心乐意、无怨无悔，遵行神的律法，分别为圣。啊，因为神的诫命刻在我们什么心中，不是我们能够遵行律法啊。你如果说我能遵行律法，那你是这个是假冒为烈、假冒为善啊。但是靠着呢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这是这个信心的啊体现。说上帝给我们的引领啊，圣父给我们的引领啊，凸显在道成肉身中啊，圣子道成肉身给我们的引领啊，凸显在圣灵之中啊，圣灵今天给我们的引领啊，凸显在啊圣经之中啊，因为圣经就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说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归回圣经啊。但是仅仅高举圣经文本还不够，为什么呢啊？你强奸圣经，不学不问，自取沉沦。强奸圣经，自取不学不问，自取什么沉沦？怎么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啊，要这个效法历代圣徒的教宗，所以我信圣灵，我也必信啊历代圣公、大二公、上二公之什么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讲到啊三一上帝给我们的引领，从圣父上帝到圣子上帝啊，从圣子上帝到圣灵上帝啊，从圣灵上帝到整个旧新约圣经，从整个旧新约圣经到啊这个大公教会的正传啊，但是这一切是如何最终引领的，这一切的聚焦啊，这一切的要点啊，这一切的落实，就是通过祷告，尤其是通过密切的祷告，我们就知道啊，圣父上帝与创造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圣灵上帝啊与重生更新成全啊圣化。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啊，我们最终啊，稍稍给大家展开啊，因为时间有限啊，密集神学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现在我已经啊研究这些主题大概是啊20年的时间啊，我大概写了150多万字啊，但是觉得学的还是很浅陋啊，做的更是远远不够，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很有限啊，请大家继续为啊密集神学啊这个方面祷告啊。我就最后给大家简单的讲三点。这个密契的神学定位，密契的神学定位是什么？我们知道有教义神学啊，有密契神学，有这个啊道德神学，有这个克修神学。没有这个密契神学啊，没有这个通过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光照，那个教义神学呢就成为教条了，那个道德神学呢就成了假冒为善了，那个克修神学了就成了英雄什么好汉了。所以这个密契神学 是贯穿教育神学。我们学习圣经、学习教育的时候，需要圣灵的光照。道德神学，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律法？圣灵把律法刻在心板上。攻克己身，克修神学，怎么克修啊？那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你就看到密契神学，在这个教义神学，在密契神学、道德神学、克修神学中，具一个心脏性的地位。大家记住，心脏性的地位啊。第三个啊，我们在啊密契中的啊定位。啊，在密契中定位呢，我用伯纳德给大家讲的四大定位。啊，第一个，你只爱自己；第二个，为爱自己而爱上帝；第三个，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啊，第四个，为爱上帝而爱自己。小弟兄姊妹，啊，很多人是有秘密的，很多人是参加密教的，很多人占卜啊。算卦啊，八字啊，星座啊，啊，人人都有一定的秘契啊，哦，人人都是神秘主义的啊，这个所有人都是神秘主义的啊，生下来都是神秘的。大卫说：“我受造奇妙什么？哎，可畏啊，这个你摆脱不了的啊。”但是不信主的人或者信主糊涂人，只为自己，自我中心，哎，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为爱自己而爱上帝，可以理解啊，啊，因为我们爱自己啊，因为我空虚啊，我贫穷啊，我要死啊，我难受啊。我要寻求上帝，这个没问题，这个很好。但是真正密契是为爱上帝而爱上帝。那圣经讲到啊，无花果树不结果了啊，圈中没有羊没有牛了，我们还是以上帝什么为乐啊，以爱上帝为爱上帝而爱上帝，这是纯粹的，这是深刻的。但是当我们讲到为爱上帝而爱上帝的时候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还要有个我，为了爱上帝而爱我啊，珍惜自己的时间啊，珍惜自己的精力啊，活出一个荣耀和尊贵。为什么？冠冕是我们的一生啊，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啊，让他们看见你的亮光，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在天上的上帝。所以在密契神学部分啊，你从四个角度考察，你是否以爱自己为中心；第二，你为了爱自己而爱上帝；第三，为爱上帝而爱上帝啊，第四，为爱上帝而爱自己。当我们讲到密契神学、密契的时间定位啊，就是我在密契祷告中，我到底到什么程度呢？啊，我怎么祷告啊？啊，和主祷文有什么关系啊？那我就讲到密契祷告的时间是四大阶段嘛：关心、啊收心、静心、核心。关心就是说，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第一点，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在天地之间。啊，你要在和人的关系之间，更是在和上帝的关系之间啊，知道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哎，关心啊，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处于什么阶段。啊，第二个是收心，收心就是说，主啊，愿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把我们的心从受造物收到上帝，聚焦于上帝，啊，来到上帝面前，唯独面对上帝，这叫收心。啊，第三个我们叫静心。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知道主的国特别是指主的主权。你怎么静心呢？主啊，我的心在你的手中，就像吃过奶的孩子平静安稳。上帝掌管一切，不管山摇什么地动，你的静心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岁月良好，你深刻的认识到上帝掌管万有。就像耶稣讲的一样，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心里没有平安吗？啊，神所爱的必叫他安然什么入睡。真正的静心啊，是真正进入认识享受上帝的国度。核心，什么叫核心呢？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祷告的，哎，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也是主祷文里祷告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说我的旨意。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啊，关于三愿与三求啊，关于主祷文的核心的内容，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其实啊，密度非常高啊，对我挑战也很大啊，对弟兄姊妹挑战也很大，但是大家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为此感谢上帝。好，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黄小姐牧师，谢谢。鼠标呢，好像这儿控制不了。
确实是一个这个能量很大，就是 了我们很多的思考。特别是王牧师讲到，就是因为王牧师研究方向确实是想把博大精深的改革论神学啊，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面扎根下来，就是啊，祝福中国教会，造就这个祝福中国社会。特别他讲到这个好人把坏的东西，把好的东西啊，坏人把好的东西滥用了、误用了，我们就不要，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拿过来用去正用嘛，是吧？这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说我们这是能够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啊，这是通过一些符号，我们真能够啊正确的来解释真理啊，正确的来认识真理，非常好，我觉得。这一段的这个讲呢，大家可以就是在以后再有。反复听，我们公众号也有啊，王牧师那个雅和伯的那个公众号也有啊，就是盼望大家就很好的消化。那既然就是来到这里一起来学习的话，就是尽心啊，好好学习啊，关心的啊，收心尽心和啊。最后一个主要还有一个先告和先示啊，对于第十二讲，那我们看王牧师能不能讲最后也许有机会讲总统与饭桶，对不对？现在几个问题就回答一下。
好，我先回答这一个问题，好吧？这个王牧师啊，基督教国家是如何定义的？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可以成为基督教国家吗？当讲到基督教国家的定位的时候，AA 赫制是这个老普林斯顿神学院著名的教育神学教授。他讲到美国的时候他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现当代著名的英美保守主义the father of the conservatism, 就是保守主义之父柯克，我已经给大家推荐过美国的秩序了一些两本书已经翻成中文，他也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方面有不同的定义林时兴牧师就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一切这个地方两个方面，一切的问题都是定义的问题，但是定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实求是的问题。如果说哎呀，我一个定义就把美国定义成基督教国家了，一个定义就把美国定义成非基督教国家了，那你的定义也是荒谬的。我们的定义不是以定义为主，我们的定义要回到事实。所以说当 AA 赫制他界定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历史他就从法律他就从现状三个角度。历史呢我们就知道当初美国是这个清教徒立国不管是五月花号还是伊莎贝拉号，他们确确实实自觉的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共和国。这是原初的美国梦灯塔之国山间之城这个都没问题，历史的角度没问题。从法律的角度，那美国的法律是无神论法律呢还是有神论法律？那肯定是有神论法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是造物主是上帝赐给的，是有神论的。所以你法轮功了无神论了，这你不属于美国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第三个方面从这个现状的角度。那就是美国你知道 90% 的人是信有上帝的。70% 甚至说 50% 的人家是参加不同的教会的。现在全世界参加教会比例最高的国家在全世界这个特别是欧美，那美国是最高的。所以说基督教仍然是美国的立国的文化。仍然是美国主流的文化。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 AA 赫制这些不是我的话这些是 AA 赫制为什么呢？很多人说王牧师你这样讲那样讲，我说对不起，我从来不讲我的观点。第一个有圣经的观点，第二个有大公教会的观点，第三个有名家名典的观点第四个有没有我的观点呢？有，但是我是小萝卜头，我不敢讲自己的观点，就怕别人打我骂我，说谁打我谁骂我，我就把你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名家名典的第二个是大公教会的第三个是圣经启示的，所以你打我骂我最后你自己要丢丑的，因为我们不搞这个观点所以我就给大家举到这个差事贺制。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经启示 啊，詹姆斯或者是名家名典了。我们看圣经启示，圣经启示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虽然说有基督教国家，这是第一了。当然还有敬畏。啊，第二个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啊，这个看到这个啊，这个教会的界定，我们就看威斯敏特信条啊。小牛牧师，我们都是长老会，我们有威斯敏特信条。威斯敏特信条里边有专门一章论公民政府。所以威斯敏特信条里边不光有论这个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啊，自治 self government 啊，里边有论婚姻 family government， 也有论 church government 教政，但是也有一章特别论基督教公民什么国家啊。所以这个方面从这个威斯敏特的信条来看啊，基督教国家是啊，是教会的啊，教会的这个教会法的。而且我们要晓得威斯敏特的信条是在英国议会通过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不光是威斯敏斯特会议通过，是英国议会通过，是形成英国的法律，当时的法律是形成教会法的。所以这样呢，我就从大家给大家讲到啊，圣经的启示啊，改革中的信条啊，查理斯赫治呢啊，包括麦菲尔亨利呢说呢啊，要这个使万国做耶稣的门徒，什么意思呢？是世界上的国家都成为基督教的什么国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讲到啊，基督教国家是如何定义呢？啊，基督教国家的定义就是，这个国家尊上帝为大。啊，这个国家是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啊，以耶和华为上帝体现在法律上，啊，体现在教，就是体现在四个方面，体现在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啊，这三大四大政府，啊 ，self government 的个人的自治。Family government 的家政，Church government 的教政，啊 ，Civil government 的国政，啊，在个人的自治、家庭的治理、教会的治理、国家的治理中，都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都像美国讲的一样 ，One nation under God， 啊 ，In God we trust， 我们所信靠的是啊上帝。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可以成为基督教国家吗？啊，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也可以成为。啊，基督教国家就说这个国家在文化主导上啊，在这个实际运作上啊，基督教是占统治地位，或者基督教占主流地位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巴基斯坦啊，伊斯兰教不是国教啊，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人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的啊，在印度是一个世俗化国家，那没有人讲印度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因为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但是印度教也不在这个印度享有国教的地位的。啊，这些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像唐荣荣牧师在的印度尼西亚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也唐牧师也讲，我们在伊斯兰教国家怎么布道？啊，所以说虽然在现代很多世俗化的国家中，这个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啊，并没有按照宪法成为国教的那种独尊的地位，啊，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在人群上、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主导性的影响，他仍然不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中国就成为共产教的国家，啊，这个泰国就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啊，大家认为这是，所以每个国家的定位啊都有它不同的信仰为根基的啊。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好吧？啊，第二个问题，啊，你讲的改革中三个派别啊，这个教理派啊，这个敬虔派，还有委婉派啊，委婉派是我们这个山东济南李清照为代表的写词的叫婉约派，委婉比较写的精致派，不是，是文化派，好吧，文化派。这个教理派呢，注重圣经启示和纯正的教义，啊，敬虔派注重敬虔的生活。这个文化派文化啊，你就知道文化使命的文化，好吧？啊，文化派就指注重社会公益文化的转化啊，所以这个改革中里面就有教理派、敬虔派啊、文化派，我们就希望把这三者都能够合在一起，一个整全的、圆融的，好吧？谢谢。好，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到这里，我们也是比较晚了，你们差不多要10点的时间了啊，是吧？